阮英率宋军将士以及众位弟兄攻上了君山寨，跟龙腾、龙啸汉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这五名和尚出来了。他跟阮英说，不用这么双方厮杀了，你就占我一个人就行，你们要把我赢了，龙腾、龙啸汉他就甘愿服绑。阮英一听，他看了看龙腾，龙腾在旁边点了点头，这意思和尚说的这话代表我了。阮英说好，就看这五名长老手中把这戒刀一横，你们对方哪个先来？一说这句话，阮英心想，这和尚在这个时候出现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一般的人手不能往上上。阮英正在犹豫的功夫，双枪手丁德广这老头把手中的双枪一端，唰一纵身，这老头上来了。老头心想，看来这个和尚准是个武林高手，我会会他有多大本事。他手中把双枪这么一端，和尚过来。和尚摆戒刀往前一纵身，两个人啪就打在了一起。老头丁德广这双枪可以说是武术中的一绝，这双枪是四个枪头，跟和尚交手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这和尚一点都没占上风。可是打到十几个回合之后，这和尚的戒刀啪啪磕打着双枪，突然间这刀往前面一剁，他往后一侧身，一转身的功夫，唰横扫这一刀，唰横了又一刀。这一刀奔丁德广这一扫的功夫，他这个手又打兜囊里边就掏出一件东西来。和尚兜囊里边感觉有一种暗器，这么大的金钱，周围磨得非常锋利，这种东西叫金钱镖。和尚就掏出一枚金钱镖来，啪一下子一抖手，这一枚金钱镖打出来，丁德广往旁边一闪，略一迟慢，噌把耳朵垂给打掉一块，腮帮子给划了一口子，唰的一下子血就下来了。老爷子丁德广往后一撤身，这功夫陈清秋赶忙就跟上来。陈清秋今天跟着上山，不但说上了山，身上而且还带着很多解毒的药。陈清秋那是专门研究药的，生怕这君山寨上要有使用带毒暗器的人呢。果然还真派上用场了。陈清秋上来一看丁德广的伤势，问丁德广什么感觉。老头说刚打上觉得有点疼，现在有点发麻。陈清秋说快点，我给您上药。这说明他这个金钱镖是拿毒药喂过。陈清秋这就掏出药包子来给这老头上药。给老头上药这功夫，旁边一纵身，这阮金居老太太就上了。老太太手中把这一对锥子一端，哎呀，你这个和尚啊，不在庙里边好好念经，你跑这儿跟那瞎掺和什么？这年头可真是变了，和尚也不在家老实待着了，跑这儿杀人来了。所以你和尚都出来了，像我这么大岁数老太太也不在家待着了，我也出来了。来来来来，你看看我这锥子怎么样？你要不念经，我就把你这嘴给你缝上，缝。说着话，这锥子就过来。这和尚摆戒刀，跟阮金居两个人打在了一起。这老太太一动手，这和尚心里就合计，好功夫。和尚跟阮金居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，这和尚突然间一个过脑缠头，啪，一枚金钱镖就打出来。金钱镖打出来之后，这老太太旁边一闪，这烟，这钱还往脸上打呀？啊，看来你们家的钱太多了，没事把它当暗器使坏。你呀，准不是好和尚，贪财好色。说着话，八锥子又过去。这和尚一看，头一枚镖没打上，紧接着这和尚又一伸手，从兜囊里边掏出三枚镖来。这个有个名称叫迎门三不顾，呸！一捻，啪啪啪，一会儿分上中下。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，这迎门三不过也过去了。这和尚一看，要坏。这个老太太不是常人，又打着打着，和尚一伸手，他掏出五枚金钱镖来，这叫梅花五点，按着五个瓣，一捻，突，一 转奔着老太太来了。老太太一看，哎呦，老太太一慌神往旁边一闪，那四枚都闪开了，有一枚没闪开，蹭把胳膊这儿给蹭了出一口子来。老太太一看胳膊上溅了血了，往旁边一撤身，正好撤到一块礁石附近，老太太一捂着胳膊，哎呦，好啊，你一把一把就往外撒。老太太一说这句话的功夫，陈清秋在旁边过来就给老太太上药包扎伤口。这个时候有打那块礁石后边转出一个人来，这人一出来，小八一众弟兄一瞧全都愣了，尤其唐铁牛，耶，我老朋友来了。感情是唐铁牛经常跟他有交往的那干巴老头，这干巴老头手里边拿着这打狗棒，由打礁石后转出来，看了看老太太，怎么样，伤得重不重？唐铁牛一瞧，瞅这老头跟这老太太，他俩这感情挺近乎，弄不好他俩不做。唐铁牛再仔细一听啊，这老太太冲老头说了，我说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死不了，就看您的了。干巴老头提溜着这个打狗的棒，蹭一纵身就上来了。干巴老头这一纵上了，小八一众位弟兄大伙谁也不上，注目定睛观瞧着干巴老头。大伙都知道这可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。就看干巴老头来到当心，把这打狗棒手中一提溜，看见了无名长老。没想到咱俩还能在这儿见着。无名长老一横戒刀，哦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还活着呢，我能死吗？哦，这怎么回事？俩人果然认识。这干巴老头管那老太太叫妹妹，一点都不假。这干巴老头感情是老软家人，哪有姓干叫爸字老头的？他有真名实姓啊。此人也是山东梁山泊石碣村阮家套的人，是阮英的父亲叫阮红芳，他两个叔叔叫阮荣芳、阮若芳，这老头是大爷叫阮清芳，姓阮名兴，字清芳。阮三雄投靠梁山了，那个时候这老头已经走了，因为他娶妻比较早，又会一身好武艺。阮兴带着自己的妻子白氏跑到陕西临潼，在那开了一个粮米店，本想要过一辈子安静生活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他想安静安静不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这个妻子白氏长得特漂亮，漂亮这也是祸水的根源。有一次领着自己的妻子是踏花游春，碰见这么一位本地的大财主，也是一个练武之人，此人姓西，就西通。西通这个年龄呢跟阮兴差不多，这西通看见白氏之后，这心里边就产生了歹念。可是呢他不直接的来找，他先跟阮兴搭搭哥哥的交朋友，练武术，以武会友，互通往来，完了之后互相就穿门过户，交往越来越近。这西通呢管那个白氏就叫嫂子，日子长了呢哥两个是非常要好。这位阮兴啊有个毛病，喜欢古玩，家里边有点古钱呐、古董玩器，有这个。那天忽然门口外边来一个卖白玉人的，这阮兴一看这白玉人啊，这是稀有之物，值钱，花200两银子把这白玉人买回来，买回来就在这古玩架上摆着，自个儿欣赏。好，头天买回来，第三天衙门里边就来人了，一下子把阮兴绳捆索绑就押到大堂。怎么回事呢？说这个白玉人呢，这是皇宫里的宝物，皇宫失盗，盗宝贼被抓住了。一问他，盗宝贼说卖给他了，他是窝主，而且是他所使，这罪可就大了，押到临潼县。临潼县令一堂定案，给阮兴定了一个死罪。死罪这一定，白氏在家里边可就吓坏了，这怎么办？得救自己的男人，男人进去了，现在还有俩孩子呢，那个时候有俩孩儿， 大的两岁，小的才五个月。大孩叫阮金童，小孩叫阮银童。这俩孩子要是没了爹，这个就惨了。所以白氏把自个儿家产变卖已绝，都打点官司，家里边也空了，这官司也有了出头之日了。死罪呀，饶了，判了一个充军沙门海岛，把阮兴、阮清芳给充了军了。阮兴、阮清芳这一走，白氏在家里边可就受了罪了，生活没有着落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西通来了。西通说：“嫂子，上我家去吧，你带俩孩子，怎么顶门过这日子啊？你没有收入，我那儿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家大业大，我能养得起你。”开始白氏不去，后来西通就说了：“嫂子，你别要这志气，这样，我供你们花的钱、用的东西，我都记本账。等我大哥充军期满回来，我再找他要，这行不行？”白氏一听呢，这西通话说的够面子、讲义气，好吧。白氏带着两个孩子就到了西通的府里头，到西通府里边住了没有俩月，这天西通拿了一件雪衣回来了。嫂子，我哥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西通说：“这件雪衣啊，是押送他的那个借差给我带回来的。我哥在路上是受刑不过，没等到在沙门海岛就死了。借差回来了，把这雪衣给我带回来。”白氏一看雪衣，是放声痛哭。白氏觉得自己唯一的一线希望、一点指望没了。白氏是放声痛哭，西通呢就劝白氏，于是白氏就在这西通家里边住着。开始白氏啊想搬回去，西通说什么不让，说你要搬回去以什么为生计呀？就在这住着吧，我养得起你。过了一年，这个白氏就算是啊给阮兴守孝一年。一年之后，这西通跟白氏就说：“嫂子，你在我这府里边长期这么住着，有点好说不好听，但是我绝不能让你走。外界有些舆论，我也不在乎那个。大哥已经死了，你总得有个依靠。我要给你找外人，我心里边还挂念着。这样吧，您就给我做个二房吧。”这西通还有媳妇，一说要做个二房，这白氏就哭了两天两夜。前思后想，看看这两个孩子，得了，就甘愿给他当这二房吧。白氏就嫁给了西通。这一嫁给西通，这两个孩子也随着就改了姓了，阮精通、阮银童。西通给他改了个姓，还改了个名，起名叫西金哥、西银哥。因为这西通啊，他自己那个夫人呢、啊，没给他生养，所以这两个孩子他就作为养子。起完这个名之后，又过了一年，这阮兴回来了。阮兴怎么回来了？他没死，这一切都是西通做的假，包括那个卖宝物、卖白玉人的，这都是西通巧计安排设的圈套。那雪衣呢，倒是阮兴身上穿着的东西，在路上他也受过罪，身上也有血，是西通花钱买通的借差把那件衣裳带回来的。阮兴已经到了沙门海岛，西通这么一来，就等于把白氏给骗过来。阮兴刑期一满回来之后，发现自个儿的妻子没了，孩子没了，一打听跑西通家去了。于是阮兴就登门来找西通，西通连让大门都没让他进。西通在大门外见了阮兴，跟他就说了：“说你的老婆现在是我的老婆，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这事儿你就别找了，你已经是阶下之囚。”那阮兴能听这个吗？阮兴跟西通两个人说岔之后，在门口就动上手了。这一动上手，那阵阮兴不是西通的对手，让西通啪的下子一掌就把阮兴给打吐血了。阮兴吐血之后出离了这个临潼县，在一个尼姑庙里边昏倒在那儿。尼姑把他救起来了，听阮兴这么一说，这个尼姑对他寄予满腔同情，于是这个尼姑就借着化缘的机会偷偷的告诉了白氏， 说你男人回来了，就在我那个庙里的寺院呢，你要见见他。白氏一听，悄悄的又打西聪家里边出来，在尼姑庙里边跟阮兴夫妻两个人见面。这一见面，夫妻这一对，这才知道这里边都是西聪挽的这么一个圈套。白氏是放声痛哭，没脸活着。阮兴就劝他说，还俩孩子呢，你得替我关照好，你回去好好关照孩子，我得告他。白师傅，你告不了他呀，西聪在这有势力，再说你告他，你告他什么呀，没有什么真正的罪证。阮兴说，没有罪证我也告他。白师回去了，没用三天，西聪府里边传出来消息，白师上吊死了。阮兴阮清芳一听到这句话，那心里边真如百刃扎心，怎么办？告，告到了临潼县县衙，县官不受理，因为县官跟西聪是好朋友。恰逢在这个时候，吏部天官周令印到此来查访。这个周令印就是周景龙他爹，那是当天官。到这一查访的功夫，这阮兴阮清芳是拦轿喊冤。这一喊冤，周令印就受理了这个案子。详查细审之后，周令印得知这个阮兴阮清芳的确被屈含冤。吏部天官周令印办事非常利落，第一步先把这临潼县的知县给撤了，第二步下令让官府中的差役去捉拿西通。西通听着疯了，他把这两个孩子先寄存在朋友家中，然后西通又打家里边逃跑，这一回就跑到了甘肃五泉山。他出家当了和尚，出家当了和尚，继续提高自己的武艺，二五更练武。过了两年，风声平静过去了，官府中也不知道他哪去了。他悄悄的又打朋友家里边，把这俩孩子又弄到五泉山上去了。但是孩子那是小，不记事儿。他跟孩子说呢，你们俩就是我的徒弟，我教你练武艺。所以这西金哥西银哥跟着这个西通学会了武艺之后，下了甘肃五泉山，就扎进了绿林堆里边，就办了很多的坏事。而阮兴阮清芳呢，找不着西通了，他自己就找到了幻形剑客游一瓢，跟他学艺12年，把功夫练的是炉火纯青。练这么深功夫干什么？就是为了要找西通。没想到今天两人在此地相